恩典掌权，第五章，罪的秘密武器。主啊，我不理解我自己，我真的想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家庭中扮演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但我是怎么了呢？我连一个基督徒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事都做不到。我在1988年1月16日将这些话写在了我的灵修笔记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非常沮丧。事实上，我的心中有比沮丧更难过的情感。当我觉察到我不能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属灵生命，当我发现我自己也常有软弱之时，我开始讨厌我自己了。我在1988年1月16日以前的数周就已经写好了新年计划。事实上，每年新年开始时，我都会做新年计划，将我在新的一年中决心做到的事写在计划里。我的承诺包括，我要求自己在来年必须坚持住属灵的教训。1988年，我要求自己每天都要与家人一同读经和祷告，绝不能有一天间断。我当时认为，这一定是不同于往年的。我这次真的是痛下决心，我一定要履行我对自己的承诺。然而，3周尚未过去，就在1月14、15日两天，我已经忽视了我的计划和决心。我原本是要求自己1年365天都做到的，没能做到每天都与家人读经祷告，只是我不能坚持完成计划的一个方面。每当我想努力完善我的基督徒生命时，结果总是不甚理想。我越是设定在某一方面提高自己，就会在这方面做得越差。我越努力想成功，结果就按我努力的比例，生活让我看到我有多么的失败。罪的神秘力量。为什么许多基督徒都曾真心诚意地打算过得胜的生活，而结果却是他发现自己很失败呢？其中鲜为人知的原因，撒旦有一部许多基督徒闻所未闻的武器。一些基督徒有纯正的动机和良好的意愿，当他向前行进一段时间后，却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属灵的战场上。当我决心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和家人一同读经祷告时，我是100%的虔诚的，但尚未满3周我就被击败了。你能否将真心诚意决心荣耀神的心智同迅速的被击败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呢？这时我这个基督徒已经是罪的秘密武器的受害者了。那么，这种许多基督徒都没见过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愿意接受律法掌管的行为努力。而律法就是荷马笔下的特洛伊马，它渗透在现代教会中，并带来了毁坏性的后果。律法看起来是基督行为规范的宝典，而实事上，自由当基督徒成为他的受害者时，才会意识到律法可能置人于死地的效应。一些基督徒之所以没能识破魔鬼的武器，就是由于这种武器被挂了一套很吸引人的外衣，即律法。然而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却有一双凶恶的魔爪，随时攻击那些毫无防备的基督徒。我绝非希望贬低律法，律法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当人把它放错位置之后，问题就产生了。律法不该放在我们已经得救的人面前。当律法与那些尚未向律法死的人联系在一起时，律法对我们也有了辖制的作用，因为我们抛开恩典，愿意接受辖制。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律法会起怎样的作用呢？很多基督徒会惊异地发现，规条律法没能遏制住罪，反而在人属肉体的时候，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生出恶欲。罗马书5章20节说，你相信赐下律法以使晚年持守住他吗？这显然不是神的本意。圣经中明确教导律法的作用是让人明白何为罪。律法本身不会产生或生成罪，但它确凿无疑地刺激那些活在它下面的人犯罪，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律法将隐性的罪带到明处， 哥林多前书15:56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规条不仅没能阻止人犯罪，反而导致一些人犯罪。宗教规条表面上看来与基督徒生活息息相关，以至于许多基督徒直到成为受害者时才知道这些规条置人于死地的果效。因此，那些没有智慧围绕规条律法来建立生活模式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必然充满失败。一个人与家人一同读经祷告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当我将自己定下的实践写在我的新年计划中时，我立即让自己陷入到失败的网络。律法不管我下决心的时候是如何的虔诚，它只管公正地反映条规的本相。因而16天后，我除了因失败而大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穿越时空，回顾历史，让我们来思考上帝编纂律法的起源。律法体系虽然源于伊甸园的分别善恶树，但直到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颁布十诫，人类才有成文的律法。上帝为什么要给予人类律法呢？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从未想过人类能够靠着自己遵行律法。有人会问，全能的上帝既然知道人不能持守律法，为什么又给人律法呢？请允许我运用文学上的自由手法来阐述这个问题，也请你发挥你的想象，让我们一同回到历史中的那一刻。人正向神哀诉，他们无法凭自己的行为取悦神，谈话正在进行中。主啊，看起来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取悦你，你希望我们做什么呢？神回答说，我希望你们信靠我，并且让我每时每刻地引导你们。神啊，我们指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立刻去做，这样就一好百好，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了。神又说，你想错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是否信靠我，相信我。不，主啊，给我们一些规条吧。人一直在重申。最后，神给人一部书面律法，他希望人能透过律法了解他圣洁的性情。他通过先知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神并不是由于人能持守住律法才颁布律法，而是人一直以为自己能持守住律法。人错误地以为，如果他们有一部够清楚的律法，他们就能行出公义。所以上帝晓谕人类律法，以使他们明白公义不是通过坚持公义的律法而获得的。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违背神之后，人类自己也很绝望。这时他们知道，他们无法过得胜的生活，也无法取悦神。于是神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类，让人类终于找到了出路，即生命之路。当我们接受基督时，我们就从他那里领受了公义。律法的功用是显明罪，使我们明白没有神的怜悯与恩典，我们就毫无希望，而上帝是通过基督来显明他丰盛的怜悯与恩惠。律法式的信徒培训，每一个信徒都知道靠持守公义的规条是不能得到救赎的，但却有许多基督徒认为，一旦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这人的原则策略都需要改变。我们因信耶稣而得救，但得救后就要持守住一些条规。让我们来听听一些信徒引导慕道友信主时所用的方法。再让我们听一下，在比尔信主后，通常教训他的话：比尔，你只需要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你就得到了救赎。你错以为改掉坏习惯可以得救，事实上，你为了得救只需要信耶稣，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你曾问我，你是否可以通过参加教会的活动和洁净言语来得救？答案是，你只需将信心建立在神身上，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其他都不是正确的途径。尽管这些途径本身没错，但他们却不是解决得救问题的正确方法。问题关键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而不在于你要去做什么。成为基督徒只有唯一通过 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我们是因信得救，比尔，我们只需要仰望基督，单单的仰望他。教导一个信徒，让他知道基督里他是谁，这位信徒就不会停止聚会。但试图通过规条控制他，你便是让他一步步走向属灵的毁灭。比尔信主，重生之后，神祝福你，比尔，我真为你信主而高兴，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你希望能够正确的生活行动，对吗？我要告诉你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会有助于你过良好的基督徒生活。首先，每个主日的上午，你必须来到教堂参加礼拜，以便让牧师知道你已经得救。其次，你要受洗并加入教会，你还应当参加周日晚上和周三晚上教会的服事。你也应该选择一个传福音的小组，我们在周二有一个布道探访，不知你是否有兴趣。你会唱歌吗？如果会，你实在应该加入唱诗班。我们教会还有家庭查经小组，你每天都必须读经，每天要读3章的旧约圣经和2章的新约圣经，这样一年你就能读完整本圣经。别忘了祷告，每天要祷告半个小时，最好在早上。我刚才是否谈过11奉献？假如没人留意的话，听过这番话的比尔是否会从教堂的后门溜走呢？我们在口头上承认基督徒是行在恩典之中，但实际上却用了纯粹的律法式的教导，榨干了初信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活力。我做牧师已经20多年了，这期间我亲眼目睹一些信徒由不能接受这种律法式的教导而刚信主就从教会中消失了。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仍留在教会中，却生活在律法之下，从他们的言语中我看不到基督赐下的生命的活力，从他们的身上我看不到喜乐。当恩典掌管一个信徒的生命时，他不需要靠一个属灵的盖世太保来监督他的行动，检查他的行为。信徒培训是很重要的，但圣经中的教导和原则是帮助信徒更深的认识主，更确切地理解我们活在基督里的意义和使命。信徒培训绝不是灌输宗教规条的过程，教导一个信徒，让他知道在基督里他是谁，这人便不会停止聚会。但试图通过规条控制他，你便是让他一步步走向属灵的毁灭。我们蒙召后所得到的不是一张属灵原则的清单，乃是属灵的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律法主义者听到这类话后又会有些恐慌，他们立刻担心当一个人得安息之后，这人就会变得消极懒散。恩典会产生消极情绪吗？泰勒有一天这样问我，如果我教导会众基督徒的生命中应有安息，那么不会是有许多信徒由于错用了真理而变得懒惰吗？我理解他的疑虑。泰勒是一位牧师，他担心如果他开始向会众讲在恩典中行进，会众中的一些人会变得懒散倦怠。我告诉他，泰勒，我们每次传讲圣经中的真理时都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每次都可能有一些会众曲解我们的讲道，并且在生活中错用了被扭曲的教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于有人会滥用圣经中的话，我们就不传讲圣经中的真理。泰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我前些年做教牧工作时也有过同样的担心。我当时担心如果我教导会众，他们已经脱离了律法规条，而且已经蒙召，所以我们每一分都可以享受基督并且活在基督里，那么将会有人因此而不再为教会尽义务，不再参与侍奉，教会也会由于没有足够的弟兄姊妹参加服事而荒疏，无法正常运转。一句话，我担心教导恩典会产生消极情绪。然而在现实中，没有人由于安息在基督里而变得懒惰。安息在主里，住在基督里的真正含义是完全信靠基督会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继续相信他会透过我们彰显他奇妙的生命。 当一个人选择以安息在主里的方式生活，他绝对找不到一种能使他变得消极的方法。恩典不是一张证明你很懒惰的执照，相反，我们想活出我们应有的样式，并奏出生命的最强音，我们必须活在恩典中。恩典从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达到律法主义者的期望值，即律法主义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去做清单上所有的规条。它只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在行动时有他与我们同工同行。一个生命中有主赐予的精力与力量的基督徒必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的活力不是靠个人努力得到的，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当代一些信徒培训方法暗示，当我们在恩典中得救之后，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成长，但这不是从神而来的方法。我们既然靠信心得救，就应当同样的靠信心来与神同行，来成长。使徒保罗将我们获得新生命的准则总结为：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参考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恩典产生了合神心愿的愿望。律法式的信徒培训强调基督徒在生活中应当履行的职责，而恩典强调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的机会。如果律法控制了一个人的生命，他将被职责驱动而行事，而当一个人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时，他将为合神心意的愿望而感动，进而服侍神。你还记得那叫比尔的年轻人吗？我们把他带到主里，当他得救以后，我们又用一大堆的规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代社会的许多教会就是用诸如此类的方法牧养培训信徒，包括初信徒。在一个人得救以前，我们告诉他，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本乎基督的恩典，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你所要做且能做的就是信靠他， 你只要相信就够了。在得救这个问题上，你所需要仰望的唯有基督。而一旦他们得救信主以后，我们立刻开始教导他们，下一步就要看你的了。关键的问题是，你要为主做什么？在一个人得救以前，我们反复强调要有信心，信心。而当他得救之后，我们立刻声明要做工，做工，做工。前后矛盾。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根据圣经中的教导，我们起初是凭信心靠神的恩典而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接受主以后，应当行在神里，接受他的恩典与祝福。律法式的门徒培训是基于人的一种恐惧心理，担心基督徒离开了以规条为核心的强制性说教式的教导，就无法过圣洁的生活。然而，真正的神的恩典促使一个人过圣洁生活的功效远超过千条律法的总和。律法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圣灵的力量。当一个基督徒知道他已从律法中解脱出来，在基督里得自由之后，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将激励他去侍奉神。这种事不再是基于外在的压力，而是基于我们与主合一的关系。甚至早在古先知以西结生活的年代，神就借先知之口赐下应许，预言我们今日所能得到的恩典。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参考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几千年前，上帝就计划好，他将通过恩典成就大事。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有一天神要赐给那认识他的人一颗新心，一个心灵。他期望那一刻的降临，即信徒能够从内心中愿意服侍神。那些认识神的人之所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不再是由于迫于责任感，而是由于他们有了信心和心灵， 他们也不必挣扎着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并持守主的诫命。相反，由于神的灵降临在信徒身上，使得神的子民仅仅通过安息在、昔在、今在、永在的大能的主里，就能警醒遵守他的典章诫命。以西结预言，在新约时代，跟随主的人不再基于外在的律法而行事为人，而是基于他们内在的生命去做每一件事。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以西结所预言的那个新约时代中。生活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是有动力的人，他们主动地顺服神，服侍神，因为他们禁不住要这样做，没有人能够阻拦他们去顺服神。他们肩负大使命，住在他们里面的那位宇宙独一的真神赐予他们的能力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不必告诉行在恩典中的人他必须做什么，他会请你自己持守好律法，而他并不需要规条，他被更高更圣洁的力量泉源所鼓励。他行事的力量泉源绝不是宗教条例，而是有位格的与他同在的独一的真神，神赐予他新的生命。规条偷走了我们的胜利，我的家庭祈祷计划偷走了我在家庭祈祷方面得胜的可能。当然，一个人带领他的全家在固定的时间里祈祷并没有任何错误，但当我们被这些律法所控制后，就要求在严格地坚持家庭祭坛规条，而这些规条却激励我们不顺服神。这正是宗教规条本质的特点，规条总是借我们肉体的软弱发动我们去做与规条要求相反的事。你是否曾试着节食以减轻体重？如果你有这样尝试，你一定能理解律法是怎样激发人去犯罪的。数年前，当我快40岁时，我不能忍受一个事实，我的腰围数与我的年龄几乎是同一个数字，所以我决心减肥。我要和不断发胖的身体进行一场战争。为了控制中年的肥胖倾向，我制定了强硬政策。我过去常常是个把月就吃一次披萨，但当我开始减肥计划之后，就决定从我的菜单上划去披萨饼。你知道一张披萨中含有多少克脂肪，又含有多少卡的热量吗？相当可观。所以我决心不再吃披萨了，绝不吃，一张也不吃。然而，想成功地执行我的决定并非易事，我需要克服一些障碍。我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在披萨屋工作，可口的披萨饼。我有一个儿子在饼屋里做披萨，所以他能制特别可口的披萨，并按照我们特别的要求做。他把披萨饼放上乳酪，再用胡椒粉焖，让饼结一层很厚的酥壳。我现在想起这种披萨饼还是想直流口水呢。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吃披萨。在节食以前，我通常是一个月吃两次披萨，然而当我开始节食后，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披萨，我甚至希望每天都能吃到披萨。后来每当我想到下顿饭吃什么时，总有一个念头在大喊披萨。又过了些日子，我只要一看见有点像披萨的东西，就立刻想起披萨。有一天，我开车经过伊阿华州的一个农场，忽然闻到一点披萨饼的味道。不过我很快意识到，那里不过是我途经的一个养猪场。律法主义代表的诫命，是神进行严厉的审判之前的最后通牒。如果你爱我，你最好持守住我的诫命。我不能吃披萨饼。这条律法反击的我有强烈的食欲去吃披萨饼。这个例子说明了律法在我们属灵生命中起到的作用。因律法而生出的欲望能让我们不顺服神。保罗在罗马书7:5中讲到，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产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节经文恰到好处地描述了律法的特点， 反叛的恶欲正是由律法而产生的。在《天路里程》一书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基督徒进入了一个大房间，作者用这个房间代表人类的心灵，房间中充满了灰尘，灰尘代表罪，基督徒拿了一个大扫把（括号律法），并且期望用扫帚清走所有的灰尘，但他不但没把灰尘清除，反而扬起了灰尘。不言而喻，我们每次试图通过律法来根除罪，其结果只能是激起罪。我们将如何对待诫命？既然规条反激起我们去犯罪，那么信徒应当怎样对待新约时代的诫命呢？耶稣不是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吗？耶稣的确这样教训我们，但当一个人活在恩典之下时，他会站在一个与律法主义者的态度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对待新约时代的诫命。律法主义代表的诫命是神进行严厉的审判之前最后的通牒。当律法控制了一个人的生命，基督讲话的口气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你爱我，你最好持守住我的诫命。对此相反，在恩典行进中的基督徒能用渴慕的心来面对诫命，他内心毫无恐惧与胁迫感，他真正理解了耶稣的话：当我们爱耶稣时，我们就必遵守他的诫命。顺服是爱主信徒的自然反应。我们已经学过，没有爱，我们唯一所能献上的仅仅是没有生命的屈服。我们顺服神的基础是爱，而不是律法。使徒约翰强调了我们爱神和顺服神诫命之间的关系。他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中写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对于一个行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来说，遵守神的诫命并不费力，顺服神是一种快乐。我写本章《罪的秘密武器》时，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我将在那里逗留一周。假使我向人咨询回家后应向妻子尽哪些义务，比如我问你，当我妻子周六到机场接我时，我是否必须吻她，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我果真很严肃地问你，当我的妻子到机场接我时，我应当做什么，你怎样想我，怎样看待我这个人呢？你很可能立即想到我和妻子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我才这样问。在健康的婚姻关系中，丈夫不可能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事实上，当我周六看到妻子时，我一定会吻她。同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出于职责，绝不是按规矩。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爱我的妻子，所以在那一刻，我会很自然地想吻她。需要指出的是，新约时代的诫命在恩典掌权的生活中却有一席之地。这些诫命代表了一幅蓝图，这幅蓝图说明了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时，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当恩典掌管我们的生命时，我们读圣经之前会对神说：主啊，请将你的话语指示给我，也请你透过我来彰显你生命的荣耀。这样，当我们在遇到诫命时，我们就可以欢呼：太好了，我这儿又有一条可以透过自己的生活来彰显神的生命的途径。因此，诫命不再是负担，相反，诫命是我们人生的祝福，一种新的动力。恩典使我们顺服神的动力是爱的和渴望。恩典使我们顺服神的动力是爱和渴望。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曾在内心中并不喜欢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参考罗马书七章六节。按着圣灵的新样，我们应提醒自己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我们诚愿服侍主，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我们与律法主义者不同，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服侍主，常常他们是凭意志不得不顺服服侍神。他们没有脱离律法，没有在基督里得自由。应当是律法主义者手中的弹药，每次律法主义者用手枪中的应当 击中你时，你的喜乐就被杀死。你是不是围绕规条来生活？你在生活中有成就感吗？罪的秘密武器就是律法的力量，而我们对付罪的武器是我们对基督的爱。律法终将导致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而恩典却给予我们属基督的得胜。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常常为罪的秘密武器的受害者，我承认我常常成为罪秘密武器的受害者。我曾持守的规条看起来很正确，但现在我终于意识到，我通过规条永远也感受不到你的生命。我知道我得救是本乎你奇异的恩典，然而我曾在得救后错误地认为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工作来在你里面晋升。我曾深信自我约束会让我得胜，而没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现在我承认你是我的得胜，你是我得胜的力量泉源，只叫我信靠你，让我服侍你的动力不再是责任感，而是因为我诚愿如此行事为人。主耶稣，我爱你，愿这成为我今后人生服侍你的动力泉源。奉主的名求，阿们。